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30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一会儿先给大家讲讲川普在韩国，人家给他送了这么大一大金色的金的一个大王冠，哎，换来不少东西，换来了减税，换来了核潜艇。应该说韩国呢，做的也不错啊，做的也不错。重点说说美中峰会，现在人们都在关注川普会做哪些让步呢？昨天我们最担心的说到他要找黄仁勋谈一谈，为什么？实际上他要了解一下黄仁勋的产品，你的产品哪个能给，哪个不能给？因为一般外行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还不算一个 那种职业政治人物，说白了对这些科技的这些东西是需要了解，需要问一问的。这一问，昨天我们就发出了这种担心，现在看有点守不住了，有点守不住了啊。做到哪些的让步，一会儿经济学人给分了三个层次，咱们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说到华尔街日报魏玲玲，他写了一篇东西，中国呢是科技争霸还是改善民生呢？习近平明显是选择了前者。还是那句话，在我们原来给他定义的那个经济帝国主义里面，作为民众，对内压榨，对外扩张，这是经济帝国主义的标准特征。作为民众，你是成本，他能够增加自己的成本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他毫无疑问选择了前者。最后呢，有一个敏感的话题，说一个答观众问。前两天呢，我吞吞吐吐的说了这么几句了，最后呢，有观众朋友，还是墙内的观众朋友，直截了当的就问我，他说为什么他很失望啊？知道呢，有些老师原来在国内啊就名声不错，出去以后呢名声也不错，怎么到现在都走上了当了职业摇滚，当了职业造谣，动不动就爆个料，怎么都走上了这个道路呢？原来我讲过，是啊，因为它有刚需啊，这东西它有市场啊。你像我这费半天劲啊，包括其他老师研究了这么半天新闻推荐给大家，它没劲啊，很多人他不爱听啊。就和好像那个历史正剧有人看吗？你一说那宫斗剧是吧，宫廷剧那多好玩啊。所以说这个呢它没办法啊。国内不是有人说过那句不负责任的话，叫傻子太多，骗子都不够用了。所以说他没办法，他有这刚需。但是呢，今天咱们往深了说一说。朋友问，那你不能说说这话题？我说这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作为我来讲，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啊。这不是什么攻击同行，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当然是可以聊一聊。今天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咱们展展这个话题。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这个不得了啊。在这儿呢，有这么一个机构叫 NUMBEO， 这是个什么机构我还真不知道，但今天很多媒体都转载了这个机构的2025年的排行榜。这是排什么的呢？世界各国的健保，世界大排行。这还是个大机构啊，很多大媒体都转载了。结果台湾的健保连续第七年世界排名第一，而且还是高居第一，和第二名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在这儿给大家快速说说台湾，87分第一名，第二名谁？韩国82分，那差5分呢。第三名荷兰 80.6 分，第四名日本 80.2 分，这差距都是一两个点。你看第一名领先第二名，领先5个点啊，到这么多。第五名呢是奥地利，第六名丹麦，第七名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是美国很多老头老太太退休啊到那儿落地的一个地方，很有名的啊。下边就是芬兰、西班牙、泰国，泰国也不错，法国、挪威、比利时等等等等。这不得了啊，台湾就这个连续七年拿了第一，这是真的啊，这可不得了。很多人平时老把这句话挂嘴边上，甚至有一些台湾人都在说，比如说郭台铭啊，都讲这民主不能当饭吃，都听说过这句话哈。那你说台湾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医保呢？后边还有韩国还有日本呢，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医保呢？你仔细想，难道不就是因为有了民主吗？因为国家主权在民，一切的制度设计，一切的服务都要围绕着民众，民众是大爷，而不是围绕着高干群体，围绕着特殊群体，有权有势的群体，这个是厉害的吧。所以说你衡量台湾的民主成色就这一个健保，好好的为老百姓服务，人家是真做到了。刚才说的有那么多国家啊，他说这一点民主怎么不能当饭吃啊，他真能当饭吃啊，因为你有选票，这很厉害。下边呢说说中共的这场大戏还在演啊，而且愈演愈烈，这场戏我认为大概要演个一两年的时间，故事会越来越多，把原来仇美仇日的那些资源他会全部都砸在台湾上。那天给大家讲嘛，说到过去拍的什么抗日神剧等等，拍了多少啊，他们花了多少钱啊，把那些大外宣的钱，现在内宣的钱全砸在台湾上，这马上就是一个趋势。人民日报连续登这种文宣，这次找的谁啊，张学良的侄孙子，这孙子呢还有个好名字叫李大壮，也不是这张学良有这么个侄孙子啊，叫李大壮，他说了的写了这么一篇登的人日上了，以史为鉴，走和平融合之道，我的两岸见闻和思考啊，什么这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等等的吧，就这套东西啊，就来了这么一大篇，还在继续啊，还在继续。另外现在那个就算是还没当上但已经是后任的国民党的副主席马英九的马仔，那位萧旭岑又访问了中国，在天津见了国台办主任宋涛。我看了看他那个画面很有意思啊，这萧旭岑呢跟宋涛讲说，台湾民众已经厌倦了操弄抗中保台，不愿意再看到两岸对抗，你代表了台湾民众啊，他就代表了，两岸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啊，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台海和平稳定。我仔细的看啊，我发现这么一个东西，除了马英九那是彻底没下线了，就是其他的包括洪秀柱在内，包括连胜文啊，包括这个什么那个副主席前一阵老往大陆跑那叫什么来着忘了，然后呢还有这个萧旭岑，就这些人到哪儿去基本都说的是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加强两岸合作，但是都没有说过两岸实现统一。你别看就国民党这帮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公开说到这个问题，因为一说到这问题中华民国就没了。所以说你就说这帮人舔共舔到这么一个地步，最后的那点底线这帮人嘴还是有这个把门的，你别看说的啊那么恶心，但那把门的还是有的啊，他没敢说统一，马英九是真敢说啊，他是不在乎，那准备当特首呢吗，他是真敢说。那你们都这么说，赖清德也没闲着呀，赖清德主持将官晋升受阶典礼的时候强调，台湾要坚定的反吞并、反侵略，反对推进统一。这是这话从这是习近平给郑丽文的贺电啊， 要推进统一，反对推进统一啊，他在这儿又说了这么一番话啊，还是不够。你作为中国那边，现在人家已经大规模的文宣，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开起始阶段，台湾内部也得整这个。那边要搞这个什么呀，文攻武吓啊，这就叫文攻，那你在这边也得搞。你没办法，你还得应战。所以说作为赖清德，光你说这么几句是不够的。啊，也得组织下边的智库学者，也得写文章啊，也得整啊，你跟他对着干呢、啊、你在台湾内部你也得制造这样的气氛呢、啊、那怎么办呢？这是现在做的是不够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韩国，花一点时间啊。川普到了韩国，李在明呢一看也下了很多的功夫，飞机一进入韩国的领空，美国和韩国各自派了两架 F-16 战机在旁边啊伴飞。到了首尔机场欢迎川普的时候，韩国方面呢还播放了一首背景音乐，就是那个 YMBC 吧，我都不知道啊，他那就他竞选的那歌吧，一块跳舞那破歌啊，就用背景放那个，好像川普呢也没啥感觉，是不是有点累了，或者是对日本那个温馨的画面还有点恋恋不舍，那小胳膊挎着这家伙可以的呀，反正有点没太进入状态，看着有点不太高兴，那能饶了你吗？李在明给他上大招，向川普赠送了韩国最高等级的木槿花大勋章，好就是一大链子，我看那大勋章金光闪闪，上面都是宝石，那东西老值钱了啊，就是给东西啊。另外呢，他把原来新罗王室有一文物，有一个老的高的一个，我看得有两拃高的这么一个皇冠，超级大皇冠，纯金打造，他们给复制了一个，好家伙，那我可不知道分量，那估计够意思。川普不是喜欢金子吗？给你。川普成为了首位获得韩国最高国家勋章的美国总统。哎，这个就到位了，这个就可以了啊！川普挺高兴啊，这笑模样也出来了。最后这大王冠效果是不错的。最终一直悬而未决的韩国和美国之间的投资和贸易协议正式达成。那我简单的看了看那个，我跟大家说几个要点啊，大家呢耐住性子给大家讲讲，你就能知道这怎么着。首先减税，美国从韩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整个的这个关税从 25% 降到了 15%， 把韩国的关税降到了 15%， 和日本的进口条件拉平了。另外芯片、飞机零件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享有优惠准入，部分免征关税，减税拿到了，拿到了日本待遇。3500亿投资给缓了，首先说分阶段支付2000亿美元的现金，我没那么多钱呢，那怎么办？每年的上限是200亿，也就是这2000亿分10年一点点给我往里投，200亿作为韩国就不是事儿了。然后最后呢，这基金挣了钱怎么办？两边平分，50-50，原来说的是多少？是90都归美国，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这个一个大的让步，原来这多少亿来着？现在变200了，一年200，这上这点供问题不大。然后还有1500亿呢，用于造船和工业合作，这是什么？跟日本那钱一样，是贷款，是贷款担保和融资的支持。谁要到美国去建船厂，或者是在那儿造船啊，流动资金等等的，我给你出啊，这是贷款，这就是两回事儿。另外，韩国在稻米和牛肉上面守住了，半步没退。在半导体和制造业方面同时也征得了保护，好多东西都免征关税，所以说这一点人家拿下来了， 减了税了，然后这个一会儿说到核潜艇啊，这基本都拿下了。最后人家把稻米和牛肉守住了，这一点不得了啊，这个不得了。那怎么来说这个核潜艇的这事儿啊？李在明呢原话是这么说的，哎，说的是很有道理的。他说，我知道继续减轻你对我们的您对我们的军事和国防负担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将继续增加军费开支。他说，你也可能很清楚，当前大韩民国的国防预算已经是朝鲜整个 GDP 的 1.4 倍了，我这儿光军事预算是整个对面的 1.4 倍了，就我们的军费开支而言，全世界我们已经排在世界第五了，这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了。但是为了让你满意，我们会继续减轻美国的负担，继续增加军事开支，但是我们有几个请求，第一个就是核动力潜艇。看了李在明就说的这番话有道理没有？这人家把这个事实，其实川普可能都不知道。好家伙，你光军费就是北朝鲜的 1.4 倍了，人我已经世界前五了，你还逼着我干嘛呀？我那我也花，但是我花哪儿啊？我要买核潜艇。川普呢一看够意思，发帖，我已经批准他们建造核动力潜艇，说韩国将在美国费城建造核动力潜艇，是在美国的土地上。为什么在费城啊？那韩国为什么答应在费城啊？嗨，这道理是这样的，韩国的韩华集团去年12月份把费城造船厂给收购了，今年8月份还讲我们要结合韩美制造船的合作项目，有一个叫 MASGA要在费城造船厂投50亿美金。为什么在费城？就等于韩国在自己的船厂里造船，但是在美国的土地上还免税啊，这东西好厉害。说到这儿咱们评价几句。首先第一点，我仔细看了看画面，好像川普看起来并不是很开心啊，这看起来是很多漂亮话很多客气话都说了，但是感觉呢没有像他在日本那么开心。当然呢这里边首先啊有好多韩国人非常激动跑到庆州去，那警察拦都拦不住啊，抗议啊，那新闻滚动播出，我估计川普是不是也知道，哦，我来了你还抗议我，你看我在日本人家把所有的大楼都给我点亮，都让我在飞机上看见，结果你在这儿一大帮人抗议我，这是有点问题了。另外呢，这李在明毕竟你是个左派总统，之前呢还说过什么和美国呀和中国啊保持一种弹性的关系啦等等，选举的时候他都说过这话了。包括台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就跟他也做生意，跟他也做生意啊，他就这个态度了。所以说这你说川普不知道他是知道的。你说跟这个人呢跟高市就不是一回事了，跟这个人呢明显心里呢不对盘，不是一路人，但是呢现在这战略需要买卖的需要，哎也成吧，确实看着是略有勉强。当然看起来有点不太高兴的可能是转这一大圈了可能有点累了啊，这身体可能是再加上马上就叫见习近平，心里可能也有点小负担啊，看着不是太开心。但说到结果，这次韩国取得了大胜，不仅拿到了减税，得到了日本待遇，而且还加入了核潜艇俱乐部。前两天这是开了恩了，澳洲和他搞了个稀土大合作，才把那奥库斯核潜艇俱乐部才给了我们大表哥，这不是闹着玩的。拿核潜艇这个东西可不容易，这意味着你是美国盟友最核心朋友圈的资格你拿到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为什么川普下这么大本钱呢？做出了这么大的让步？那现在看 当然一个是韩国的高科技，它的芯片各方面那在世界上也是有号的，那是毫无疑问的。另外呢，主要就是韩国的造船业。现在美国的造船业要在韩国的帮扶之下才能重振雄风，在整个他们这个战略的大盘里边，韩国的这个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唯一接近中国的水平。你比如说新加坡那边也不错，但是新加坡它很中立啊，它不会成为你这样的盟国的。那你现在这大买卖我给你抢过来，以后我美国的造船我都交给你了，这不得了。所以说那别人是稀土，韩国是造船，这个面子得给，这个面子得给啊。所以说这次呢韩国取得了大胜。说到第三点评论，那现在就除了今天两个小时以后对习近平，还40分钟以后了，到这儿总结，不说习近平这一战啊，一会儿我们说。说到前面的亚洲行，可以说从美国的实际利益、外交的收获、稀土的布局、科技的布局、造船的布局等等一系列的战略布局上，可以说他这一趟跑这一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能掀起如此的翻江倒海般的变化，把那边的日本和韩国一下搞到这么一个地步，说到这股气势确实让人感到是有些震撼的啊，这个必须承认，必须承认啊。你看他在东盟峰会上，在东南亚这一块搞的那也不错啊，效果也不错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取得了一个大的战略上的成功。当然还有一点尾声，那就很遗憾了，都挺成功，这件事没落实。川普呢证实了，由于日程安排的问题，没有能够安排和金正恩会面。他说呢，和金正恩会晤的时机没选对，我非常了解金正恩，我们相处得很好，但是我们实在没能敲定最后的时间安排。哎，这就不是什么时间的问题了，昨天人都答复你了，人家是导弹都射出来了，那是一个最响亮的答复，全世界都听见了，那就是 no 啊，那句话就是 no。 人家派外长专门又去见了普京，人家攀上那个高枝了，不愿意跟你演这个戏了。但川普表示，我可能很快就会回来，将来很快还能见面，大门没有完全关闭，只是现在还没有打开啊，这是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了。这一次呢等于这个表演没有出现啊，他呢可能是有些落寞怅然啊，本来这是一个多高的一个高潮，见完习近平然后转身去三胖那儿，然后全世界来个大关注，多火呀啊，最后这个是很遗憾了。说是日本呢，共同社做了一个报道，有多个政府人士昨天透露，在31号韩国的 APEC 会议期间，高市早苗将和习近平进行会谈，中日两国政府已经对此展开了准备和协商。也就是那天啊，茂木敏充和王毅两个人紧急通了电话，这些事儿都安排了，我相信呢明天应该是会见面的。来说说乌克兰，乌克兰是干了一票大的，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化工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这里边卢克石油公司这两天不制裁着呢吗，本来就挺惨了，它下边一个斯塔夫罗伦化工厂，生产聚乙烯石化产品的主要的生产商给它大炸了。另外有一个 NS 炼油厂，年产600万吨，位于俄罗斯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州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还有一个马里斯克炼油厂，年产能160万吨，生产汽油燃料等等啊，这个也被他打爆了。另外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有一个新菲尔罗波尔市，那有一个热电厂啊，也有油库啊等等这方面的设施也给打炸了。所以说昨天呢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小泽那天说了嘛，那天开会了，我们要打他更多的目标， 要降级了，原来前一阵打的都是那种大的特别大的炼油厂一级目标，现在呢可能要向二级目标要蔓延。说到那个波夫罗夫斯克红军城的激战还在继续，俄罗斯呢投进了10000多人，现在进行猛攻，渗透到了很多的社区，一进入巷战进来容易，你把它赶出去就很难了，那得一间房一间房的争夺啊，双方呢要进行猛烈的战斗，现在形势依然是非常严峻的。 NBC 给做了一个报道，这是美国情报部门应该是故意透给他们的，说普京呢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战争，直到他达到目的为止。 NBC 报道了情报部门的这些结论，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由于俄罗斯军队损失惨重，经济问题也日益严重，战争也快进入到了第4年，他的经济濒临衰退，但是普京依然采取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咄咄逼人的立场。他还要干，那他那个目标是什么呢？他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把这4个州完整的打下来，因为他已经公投，他已经所谓的宪法了嘛，这4个州全就得着了，就都是我的了，这是他最少的一个目标。那别的目标，那能得别的那就更厉害了，所以说他现在还要打下去。经济学人也做了一个报道，照着俄罗斯目前的攻势的速度，他可能要到2030年才能完全占领顿巴斯和其他，就这4个州吧，就这个任务他大概要到5年以后才能完全实现。因为按现在你5月份发动的这轮大规模的攻势，结果只占领了乌克兰 0.4% 的领土，没有拿下任何一个中型城市，一个标志性的城市，什么也没拿下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他也不怕死人，他就慢慢这么打呗，现在就这么个情况。另外呢，俄罗斯央行突然放出了这么一个消息，因为美国那边威胁还要进一步的加大制裁的力度，沙特他们那帮呢，欧佩克嘛也在帮美国，他们也在增产，那油价要下来。他讲如果油价跌到每桶35美元的话，那俄罗斯就坏了，就会遭受9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衰退。90年代就叶利钦啊搞的那个休克疗法，当时好家伙一夜就回到了解放前，还不如前苏联呢，当时让叶利钦给搞的，当时换总理就跟走马灯似的，也出现了那么个情况，当时过揭不开锅了，他那个情况是很严重的啊。他讲现在的整个的情况，那 GDP 大概呢可能要下降5%左右，在2026年啊，甚至要扩大到6%到7%，还有很多具体的数字了。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俄罗斯央行突然是爆出这么一个坏消息来呢？这不是央行都是官媒控制的吗？为什么突然唱衰？这干嘛呢？他警告谁呢？所以说现在呢，普京内部这事儿日子确实也不好过啊，好像他那儿也做不到像习近平那样铁板一块了。另外说到荷兰这件事儿本来不是个事儿，结果今天突然变成了一个新闻。荷兰呢正举行议会的大选，结果没想到中间派耶腾带领的这个D66，也就是民主66自由党，赢得了27个席位，这是目前啊这个统计的票数，马上就点完了，现在看还是27，比那个瓦尔德斯那个极右政党 PVV， 原来他不是第一来着吗？后来没人跟他合作，最后好长时间没组出政府来，让现在那北约秘书长吕特又多干了好长时间，结果呢他一下弄了个第二，他才25席，上次他拿到了37席，现在呢只拿到了25席，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那现在各个党我看了一下出口民调各方面啊，刚才说的那个民主66啊，这是个偏左的政党，拿到了27，极右的这 PVV 拿到了25，然后呢有一个 人民民主自由党啊，这么个党啊，也是偏保守的，拿到了23席。然后还有一个绿党和工党的联盟拿到了20席，还有一个中间偏右的基督教民主党拿到了19席。说这个嘛，你就可以知道荷兰整个的这种族群，政治族群的碎片化，谁也弄不过谁。你20多席，我也20多席。等于这20席，5个党差不多都在20席多点，那这事儿是很难办的。那谁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政府，都想说两句，就像法国现在那种情况，谁一发威都可以倒戈。荷兰下一步啊，是比较动荡的，在政治上应该是。那下边再说说英国。余冠，就我们老给大家盯着的这 YOUGOV， 他做的一个民调，英国也坏了。英国工党斯塔默支持率跌到了有记录以来的工党的最低，多少？只有17%了。那左翼人士在英国那也是相当多的呀，基本盘怎么也得有30几啊。什么时候斯塔默带着这党还剩17%了？那你说这不行，人们是不是无比怀念原来金毛约翰逊他们那保守党啊？不是那么回事。现在这保守党落到一位黑人女士的掌管之下，她多少也17%。哎呀，这两个传统大党这个争气呀，俩加起来都不够自己的基本盘，都是17%，那谁第一呀？现在那个极右翼的政党法拉奇，他以27%高居榜首。有至少5个政党的支持率都超过了15%，这也显示英国的政治版图怎么样了？碎片化了。那下边那就没法干了。你这可怎么办啊？他什么时候选举啊？这明年才搞中期选举呢。所以说斯塔默呢，现在这民调是很低。为什么呢？移民，特别是最近日本他们公开提出来的这个口号，高市他们上来就讲嘛，是我们老龄化，日本的 老龄化全世界第一嘛，我们是很严重，但是呢，我们是在面临着补充劳动力和冲击自己的传统文化之间，如果这两件事让我们挑一个的话，我们选择后者，我们宁可捍卫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保持我们的社会秩序，我们宁可缺人，我们也不要这帮人来。人家现在做出了这么一个选择。那英国呢？同样作为老牌帝国，面临着和日本同样的选择，他们选择了前者。那你的传统价值观、传统文化、原来的社会治安、原来所有的这些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强烈的冲击，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我们都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加拿大都差不太多。但现在这个英国那个可能有点过了，好家伙，那现在这穆斯林的问题现在对英国整个形成了强劲的挑战，而斯塔默呢，作为一个左派首相，他对这方面呢啊东躲西闪，不敢采取行动，要了命了啊，要了命了。另外说说下一个，这个是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个，我没有看到过这个评比，但是呢2025年整个世界上60个主要国家的声誉大排名， reputation 的排名，这个我还头回看见啊。今天呢我看推特脸书上很多朋友都介绍这个，我要到他的网站里看一下，这还是真的啊，这还挺好的，他专门挑了60个标志性的国家。那第一名谁啊？那瑞士嘛，他一直就是他。然后呢，被很多在美国的，包括在加拿大的一些华人痛骂的这个加拿大，人家的国际声望在2025年跑到了世界第二，上升了2位，去年世界第4。我也不知道，在我心目中加拿大多可爱，我很喜欢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在骂他，这为什么老骂他呢？然后呢，挪威第3，瑞典第4，芬兰第5，丹麦第6，就这些国家了。那我这国家呢，新西兰我们排第7啊。一般来说我们都和那几个小国混在一起， 去年我们排第六来着，今年国际声望啊，这个第七。日本呢，日本第八，荷兰第九，爱尔兰第十，澳大利亚大表哥第十一啊，这等等这些国家了。那很多人问了，那大国呢？英国第十八，没什么变化，去年也第十八。德国呢？德国涨了一位，国际声望去年21，今年20。德国呢，有朋友给我来信啊，前一阵呢，德国的财长做了个讲话，大家情绪都不是特别高。这经济坏了，现在找不着增长点，找不着出口了。你说这么厉害的一个德国，原来的欧老大，现在怎么走到这么一个地步？这确实是令人叹息啊！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过两天有时间再说吧。台湾呢？台湾原来没入过榜，现在呢，台湾搞到了一个第22，国际声望啊，这时候是相当不错了。法国第21，还是谁啊？那很多人关心我们伟大的美国呢？美国坏喽！美国原来去年是第30位，排在中游，结果现在一猛子就扎到了第48位，一下下降了18位，这创了整个这个排行榜里的之最，没有一个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中国呢没变化，总共调查了60国，它排在第57位啊，这还不如人家尼日利亚呢，还不如谁呀、啊？还不如班格拉地什呢，还不如孟加拉呢，就这么个情况了，跟伊拉克什么的为伍啊。俄罗斯呢是第60位啊，他最后一名了。哎，那美国怎么回事啊？在60个国家里边创了个之最，不是让我们伟大的美国再次伟大吗？结果这伟大没伟大，结果先掉了个车尾。你收了一回全世界的韭菜，结果让全世界的民众老百姓都不高兴了啊！这大家呢，再加上对你也不是那么信任了，整个的国际形象掉进了历史的谷底。昔日的啊，民主阵营的老大、扛把子、总盟主灯塔，现在甚至变成了世界上动乱的一个根源，现在甚至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那现在你这什么情况？你这什么情况？来，快点说说以色列吧。以色列是，哎，我这个怎么来了。以色列那不是那停火协议老内发威了吗？给他废了，干他。因为往那边向我们这儿打那个反坦克导弹还狙击步枪，打死了我们一个士兵，那不跟你拼了啊。再加上你那个送遗体你还造假，那个事先埋一个然后送回来，还是以前被肢解的肢体的一部分，你这太狠了。结果这方一通猛干啊，他们讲呢是炸死了30多人，加沙那边讲炸死了104个。反正忙了这一天多，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将继续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又把它给恢复了啊，咱该干嘛干嘛吧。为什么？主要还是川普了。他说呢，据我了解是哈马斯杀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因此以色列做出回击，他们应该做出回击，但是呢没有什么事情大不了的，危及到整个的停火协议啊，这个呢继续啊，那以色列拗不过他，那你还得继续啊，所以说这边呢又恢复到平静。那下边咱们给大家聊聊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联储鲍威尔宣布降了25个基点。按说呢，今年是不是还有一次？那就是12月份会不会再来一次？他呢不是那么明确啊。他首先辟谣说12月份还有一次，谁说的？我还没定呢。啊，他那个什么，没那么乐观了。他做了一点评价，他说呢，就业增幅已经减缓，失业率在微升，失业率在增加，就业在减缓，这是他的一个目标，这是他目前看到的。然后他讲通胀从今年稍早以来就已经开始攀升，到现在居高不下，这就叫什么？出现了滞胀的那种先兆。 按说通货膨胀高，经济过热呀，那应该涨加息呀，降温呐。可是这边呢又出现了整个的就业又开始失业又开始增加，等于呢这个各行各业是往下掉，结果物价在往上涨。这边是看着是经济过热，那边看着经济有点渐凉，有点渐冷，一边冷一边热，这就是之前发明的那个滞胀典型的这个基本概念。所以说昨天呢鲍威尔在说这个的时候，他是说了一些这方面的概念啊。那眼下今天明天后天啊，11月1号领那个食品券的人就没饭吃了，就没有了，那60个亿川普不给啊。那我看到有这边的官方给做了一个统计啊，说有 80% 需要这个食品券的人都是从事工人阶级最底薪的工作的，就是按照我们老说的基层劳动人民啊，就这么一帮人。48% 的家庭中家里有残疾人，47% 的家庭中有未成年子女小朋友，39%的家庭中有老人，120万个家庭里边家里有退伍军人啊，很多啊，因为4200万人呐、啊，你想那里边是多少个家庭啊，几百万个家庭啊。然后呢在聊这事儿的时候，这万斯啊在电视台上就开始大放厥词，说什么领这些食品券的人啊，大家你为什么不出去劳动啊，你为什么指着这碗饭吃啊，说他们都是寄生虫。结果今天很多人愤怒了，人家指出来你小时候就是靠这个食品券生活的，你吃这个小时候你吃了多少年啊，啊现在你翻过脸来了，你成了啊，上边的大富翁了，现在反过来说这帮人寄生虫，你怎么回事当年。所以说这件事儿啊，美国呢老实讲作为一个那么厉害的发达国家，结果有10%+的人口依赖着这个东西，确实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你刚才说那世界排名，刚才说的就那帮国家还真没到这个程度啊，没到这个程度。日本有这样吗？我不相信哎，日本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啊，它是一般吧，稍好一点，但是能到好几千万人就指着上那儿领那碗饭去，这个是有些问题啊。但是美国有好消息啊，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团队宣布他们突破了稀土的提取技术，能够高效的低污染的分离关键稀土元素和那个有啊，就是一个金字边那边一个有和没有无的那个有，还有金属锌，他们这个试验成功了。也就是他们在搞什么呢，他搞提炼工艺，这个要搞明白了就可以围绕着这个方法来发明设备，搞一些啊，这就可以干了啊，这就可以干了。最重要的就是高效率低污染，要命的是后边那句啊，所以说现在他们有突破。另外说到那美国另外的经济上的一个重大的消息，那就是英伟达了。英伟达黄仁勋开了一个发布会，下一步要大步迈向 AI， 我再也老是做芯片那像什么呀，他要和 AI 公司各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包括出租车呀等等，他要大步的前进。哦，他这个一上来以后，结果那股票大涨啊，人一看他画那大饼太厉害了，结果这涨完了以后，他的公司市值突破了50000亿美元的大关，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市场估值。股票涨了 4.81， 市值超过了51000亿美元，这什么概念，整个这个市值超过了特斯拉、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和奈飞三家公司的总和，就这一家公司，而且这一家公司比法国比德国的 GDP 都高。你要说老黄富可敌国，大概可以这么说了。就做 AI 这个概念啊，掀起了一个人类的，那现在是第四次产业革命还是第五次了， AI 革命，人家是站到了风口上开始起飞，这可是不得了的啊。 而且今天呢，这不是给叫到他那儿开完大会，他自己开完了年会呢，评价很高啊，最后股市暴涨，然后在这涨的时候他紧急飞往韩国，昨天讲了嘛，川普要紧急见他。你跟我说说你那个芯片的事儿，啥芯片我能给中国，啥芯片我能不给。就反原来说的那个他要在中间截留 10% 的那个，原来那两款芯片那中国不要啊，你得给人点好的，那你那个哪一个能让步啊，要跟他聊这个，大家注意了吗？原来川普上哪儿去啊，大家赞美那谁啊，马斯克嘛。你现在谁啊，黄仁勋了，现在就是他了。那用当年夸马斯克的那些言语，现在走哪儿去都是黄仁勋陪着，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取代了当年小马的位置。好家伙，这黄仁勋了得吗？现在相当厉害啊。来吧，咱说完美国，给大家说一个民调。我平时关注的这个民调呢，应该说口碑一直比较高。经济学人和 YOUGOV 他们俩联手做的这个民调啊，这个风评是比较高的。另外一个民调就是路透社和易普索他们那个民调啊，一般来说评价也都是比较高的啊。我一般给大家也就介绍这俩，那么多民调啊，美国民调伤了我了，我都望而却步了，我都不知道该信谁了。这个我一直给大家介绍啊。那他们昨天刚出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先说川普的支持率，支持率 39%，不支持率 58%， 净认可度是负的 19%。 这是川普第二任期在这个系列的民调中获得的最低的净支持率，也低于他第一任期只有一项比这个低，也就是第一任期的倒数第二，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现在在这里边，这咱们就说说年龄吧，年龄什么人不支持呢？支持他的人呢是18到29岁的青年人 20%， 不支持的 75%， 30到44岁的支持的是 37%， 反对的是 57%， 45到64岁的支持 49%， 反对的 49%， 这个大屏。然后岁数大的65岁以上的支持的是 43%， 反对的是 65%，也就是川普的支持率主要集中在中年，中年家庭吧，45岁到64岁这一部分人啊，当家过日子的这部分人啊，也有工作有娃啊，应该说他那个减税包括治安问题等等，这帮人是最关心的啊，他在这方面还可以。性别上呢，男性支持他的是 46%， 反对的是 53%。女性完喽，反对他支持他是 32%， 反对的是 63%， 翻了倍了啊，翻了倍了。种族白人支持他的是 47%， 反对的是 50%， 黑人支持他的只有 11%， 西班牙裔支持他的只有 29%， 反对的是 65%， 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年轻人这个下降的是最狠的，掉了30个百分点。原来在大选的时候有50%的人支持川普啊，现在还剩不到20%了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比如说在处理移民，反对川普处理移民，整个的净支持率是-10%，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10%。堕胎是-17%，教育-19%。就业和经济-22%，气候和环境-22%，最重要的就是通膨和物价竟然是-31%，这个是老百姓啊真疼啊，是这么一个状态。我看还有别的没有啊，别的太碎了，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民调啊，内容是很多的，包括拆那个白宫东翼啊，大家都支不支持等等啊，这个。那你比如说对加拿大有55%的人反对川普折腾加拿大，只有24%的人赞成，那都铁杆马杆党了， 这里边很多划船粉啊，有很多这个，还有什么人呢？他这个民调内容太多了，这个都是英文的，我得定眼，我得定睛看看啊。有这拆那个宴会厅是有多少呢？有 61% 的人不赞成，只有 25% 的人赞成，又是麻梗啊，就刚才和反澳大利亚那个比例都差不太多。哎，这个特别有意思。他前一阵把纽约的那个小骗子那个桑托斯，原来众议员嘛，他自己都认了，最后服刑去了，结果川普把他给赦免了。结果反对川普赦免的是 60%， 赞成的是 16%。 所以说你看了吗，很多 Mugger 都不赞成，实在是不能接受。还有那个赵长鹏，那是个大骗子啊，这个呢有 64% 的人反对赦免，只有 12% 的人赞成。还有什么呀，好多啊，这算了吧，这都太多了，我实在给大家念不过来了啊，这就这么个情况啊。那民调大家是这么一个态度，那川普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呢？哎，他自我感觉很良好。哎，他在飞机上呢跟大家讲说，现在呢尽管民调数据都不支持我，但我很清楚我的支持率是最高的，我现在的支持率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为什么？因为我结束了八场战争，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强劲的经济。现在能源价格大幅下降啊，牛肉价格稍微高了点，我马上就要牛肉降价，物价都在下降嘛，经济在增长，唯一没有下降的就是股价啊，现在大家都在飙升，都在创新高。我们是有史以来，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劲的经济，我个人支持率也是个人历史最高的。等等，说到呢，大家都盼着我选第三回啊，我觉得这事儿呢非常有意思，我们拭目以待啊。我猜我不会被允许选举，还是说啊，我现在的支持率是任何总统中最高的，强调任何总统。我天，你说他是在信息茧房里呢，还是自我安慰、自我心理按摩？他什么状态呢？那你刚才看到人家那个大型的民调最后掉了那么多方面，明天给大家说说易普索和路透的那个也差不太多了。那他自己给，这是美国人真实的感受吗？那什么都在降，只有股市在涨，你们同意这一点吗？那为什么民调里有 31%， 负31%， 那么多的人认为通胀和整个的物价让大家难以接受呢？我不是太明白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吧。白宫做了一个宣布，川普和习近平的会晤将在韩国时间周四上午1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来举行。现在几点了？北京时间上午10点，那就一个多小时左右就开始了啊，应该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就开始了。川普预计呢和习近平的会晤将长达3-4个小时，也就是最长达到4个小时。再长不行吗？不行了，因为他已经都安排了他那个飞机的启程，他下午就走人了啊，他回家了。那如果有重大事项，他说延这个也能延了，但现在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他呢在这个见面之前说了很多热烈的话，另外呢一会儿会说到啊，他做了很多口头上的啊提前的一些让步，他放了很多的口风。那中国这边呢为了促成这次的顺利谈判啊，他呢也做了一些姿态。中粮专门买了美国18万吨的大豆，就算给川普一个面子。现在呢你看这个日本怎么招待的，韩国怎么招待的，小泽怎么招待的，那现在对川普怎么和他打交道啊，大家呢都知道该怎么弄了。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一张新订单。那你说3-4月份中国也从美国拉大豆来着，那都是去年的单子，今年的订单一张都没有，这是第一个订单。这订单还不是马上就拉货啊，整个才买了3船大豆，12月到1月才装运呢，现在是买的期货。别忘了期货还可以卖呢，你别看它现在下单，过2天转了你也说不定，你也说不定啊，这没辙。 三船大豆算啥呀？原来呢，他一年买120-130亿、130多亿，那这三船大豆是多少呢？给大家报个数，7200万美金，连一个亿都没有。这就是洒洒水啊！你要说这个就有多少诚意，就是意思意思。原来那一个月都得10多个亿的，结果现在呢，给你个7200万，啊，这意思一下了。那两边应该是没问题了啊，这都做出了这样的姿态，应该是没问题了。咱们看看经济学人呢给做了一些分析，他认为呢这次的谈判，大家我们明天都等着看啊。他说可能会达成3个层次的停火协议，也就是分成3个层次。首先，这个不是一个贸易协议的谈判，这就是一个中美贸易战之间的停火谈判，就像是小泽和普京要谈，大概也是这个意思。那你说那是最后的和平协议吗？那不是，那还多着呢，那内容早呢，那里边还有赔偿啊等等好多事儿呢。所以说中美之间这次也是，就是现在冒出来的这几个地鼠，拿锤子打地鼠嘛，谁冒头，哎，你现在没办法，就得紧急处理，只是处理这几个哎，热点而已了，达成一个停火协议。经济学人分析呢，那第一个层次，这是大概率的，这应该是很多人都预想得到的，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你比如说吧，啊，这个100%那额外的关税没有了，然后呢，这个中国把那个都放了，然后该买大豆买大豆，该干嘛干嘛啊，那个都这两天都跟大家说太多了。啊，中国呢在稀土推迟一年，美国呢把这100%关税和那个软件的那个大棒你也放下一年，这俩就对都拉平了嘛。然后呢你给我减点芬太尼的关税，然后你给我对吧，我买你大豆，也就这么个情况了。说到这一点呢，大豆川普呢他讲，他自己在飞机上就讲，他将预计降低对华芬太尼的关税，他自己本身就这么讲了。他说中国呢会在芬太尼上和我合作，这一点就不用说了。那现在华尔街日报报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人士的透露是芬太尼关税减10%，就是我们说到的贝森特他们搞定的这几条啊，包括双方的港口费会大幅降低，甚至呢他们会定一个时间啊，往后拖一段时间把它就都取消了啊。 TikTok 这没就别废话了，这就给人家就完了，这都是第一个层次。如果要是双方仅完成了这些东西的话，这是最基本的，这个大家认为的可能性大概在90%以上啊，这肯定是没问题啊，这肯定是没问题。你要说把那个芬太尼所有的关税都去了啊，没有人这么认为，大概10%啊，保守点说5%-10%，这是第一个层面啊，今天能达成这么一个局面，这是很多人都认为的。那第二个层次就上来了，这也是让很多人比较担心的，上难度了啊，这个在刚才那个基础上又往上整，这就涉及到了稀土换芯片的问题了。那你让我把稀土这件事彻底放下，那中国现在要要求美国放宽它自身的出口限制，这件事就看川普怎么办了。那在这件事上呢，中国的消息人士直接讲，美国需要取消一些高科技的限制，主要说的是芯片。中国学者现在也放风自己讲，说北京已经动用了核武器，这是彭博的报道。由于川普总统并没有予以反击，那北京的要求当然会越来越高。这位专家讲，中国的稀土管制就是一种核选项。我个人认为，让中国取消这样的措施，说的绝不仅仅是啊，这个什么把那50%的那个限制，就是母公司下边那几千家子公司，绝不是这样的小动作。美国一定要取消一部分高科技的限制，现在把价都开出来了。那你川普怎么说呢？ 川普直接表示他将会和习近平讨论英伟达的这个黑警啊 Black Whale 芯片。川普讲说詹森就黄仁勋了，在椭圆形办公室给我赠送了一个啊 Black Whale 的芯片，我在那儿还展示着呢。说现在中国终止了和英伟达所有的合作，那现在呢我将会和习主席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说为什么把黄仁勋紧急的叫到韩国来，我得问问你哪个能给哪个不能给，我肯定是要放，肯定比原来那两款阉割版的芯片要高。哇，这件事就大发了，结果呢英伟达的股价砰砰的就这么涨啊。一个是老黄自己人家在年会上说的让大伙儿很震撼，他描绘的那大饼甚至让很多人感到很恐惧，人工智能就这么快步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嘛，这人有点不太适应啊，我们将来还有拔插销的机会吗？现在都有点含糊啊。哇，但是呢就专门叫来这一下，那这个肯定是要放了。昨天我们很敏感的第一时间我们就抓到了这个，那这个放多少，这是大家都在关注的。完成了第一阶段，你第一个层次互有让步，那个呢也不能说谁输谁赢，差不多就完了。那第二个，如果好家伙到这么一个用稀土市场的准入换取了尖端芯片的准入，那对习近平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胜利，这是川普的一个重大让步。人们现在都在关注这个要不要答应，一个小时以后就见真章，要不要答应。这个要让步了，那川普真踏口了啊，这个是真坏了。那下边呢还有一个第三层次，那川普要跟习近平谈的是俄罗斯战争的问题。你中国在里边发挥的作用，你一直在买他那么多东西，川普呢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我要跟习近平说这事儿。那习近平要跟川普说台湾问题，那就是另外的一个层次了，这就不是贸易谈判了，这就是大国地缘政治的博弈了。那这俩事儿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这两事儿是对架的呀，你没看出来两边这两天都在做牌，都在把这两件事给拴对儿啊。你不愿意让我帮俄罗斯是吧，那你不能帮台湾。我答应你那个，你答应我这个好不好，人家给拴上对儿了，你现在这个是最难的啊。这件事儿那你川普要不要答应啊。这个让步呢就是经济学人说的第三个层次了。所以说如果要是达成第一个层次很寻常，我们都知道啊，两边呢就你好我好，然后把第一个事儿说完了就完了就散会，那个很正常。第二个那川普就是重大让步了，好家伙把高端芯片给出去。第三个拿台湾的事儿来换俄罗斯的事儿，那这事儿可不得了啊，这件事儿可不得了。所以说呢这三件事儿是经济学人啊专家给分析的，我很同意啊。这个明天我留着这个文章，明天咱们看看到什么程度。说到台湾问题呢，川普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后来我看了几遍他那个视频啊，当然呢后来被台湾的很多专家名嘴做了一些深度的解读，我认为大家是不是有点联想的过多了。实际上当时他说的是比较随意的啊，那句话呢并不是经过一个认真的思考表达出来的一句话。你不像问到拜登那这中共侵台你要不要出兵啊，拜登是很认真的说 yes。那你一看是过了脑子的，川普这句话呢应该说就话赶话赶到那儿了，这个我认为不能作数了。这就是川普说的那个 Taiwan is Taiwan。我看有很多名嘴做了深度解读，台湾就是台湾有什么好谈的，这就是川普当时的意思啊。那我甚至看到了有一种更深度的解读，就是解读是什么了，那 Taiwan is Taiwan 这什么意思啊，那剩下的那半句话没说，就是 China is China， 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您再看看那段视频， 是这个意思吗？现在都能给脑补到这么一个程度，嗯，这个确实让我有点感到匪夷所思了啊。这个我认为这个是有点过度解读了，但是呢，因为卢比奥他们前面把台湾的事儿都已经锁死了，包括贝森特和格里尔在马来西亚把这件事儿也给锁死了，所以我相信呢，现在很多人都在嘱咐川普。啊，这事儿可千万不能就这么顺手说啊，这个不得了。估计这件事儿呢，第三个层次，我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了。各说各的，那我让你帮我解决俄罗斯问题，那我还让你帮我解决台湾问题。那好吧，我们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啥意思，你也知道我的意思，这件事儿说不成就算了。今天最可怕的是达到第二个层次，现在就已经精细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说明天我们总结的时候谁输谁赢，就这芯片，哈哈，咱们就看这个吧。前面的都说烂了，那个都已经没有悬念了，川普提前他已经放口风了啊，芬太尼 10% 什么的，这都不意外了啊。那把20都免了，那也炸了，那第一个层次就炸了，所以说呢，大家都非常担心，非常关注了。那说是中国方面呢，《华尔街日报》魏玲玲女士呢是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她的题目是是谋求科技霸权争霸，还是先改善民生，结果中国选择了前者。她这段文章呢写得很长了，嗯，你的根据是什么呀？那中共在四中全会公报上也说了很多要提高啊，老百姓消费，刺激消费，这让大家过高质量的生活，也说了很多呀。你怎么告诉说人家全科技了，不管老百姓了，这什么意思啊？他根据的是，啊，这有一个，啊，这里边是整个的一个提案啊，它这个名字叫什么呢？中国啊，发展就什么呀？就是发展指明方向的一个5年规划的建议。他把里边的具体的细则比那个公报说得更细。他在这里边，我估计魏玲玲女士是看了仔细的这些东西，他得出来的这么一个结论了。这个结论呢，是啊，确实是提到了，你比如说要刺激居民消费，明显提高居民的消费率，但是在下边没有任何的明确的概念，没有任何明确的做法。你比如说，那你怎么做呀？现在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啊？你怎么解决老百姓现在不消费的这些问题？下一步一步一步怎么做？他可没说得很清楚。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空头支票。他现在选择以科技和制造业还是为他的核心驱动力，这有什么错啊？那你问问美国，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它的整个的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的讲，就俩字，消费。在整个 GDP 里边，消费、出口顺差加上投资，消费绝对是第一位的，在 GDP 里要占到60-70%的比重，从业人口中大概60-70%的人都从事的是服务业消费，都和这个有关。所以说，但他不这样，他要把他的科技和制造业作为核心驱动力，而不是优先改善民生，发展服务业，他不干这个。他在下边这个啊，2026年到2030年的发展蓝图中号召全国总动员，采取超常规措施，弯道超车啊，大炼钢铁又来了，在半导体等关键技术上实现决定性的突破，加快科技自立自强进程。这就是当年的大炼钢铁，毛泽东当时闭门造车嘛，自己就折腾完了，你不还是穷国一个吗？问题是你现在关上门，没有人家的光刻机，没有日本的那些清洗液，什么光刻胶，没有美国的这些专利，没有人家的软件，你自己弄得出来吗？那他就要弄一个试试啊，这就是这么一个打法了。有专家讲说，中国呢要在先进制造业和技术领域方面取得优异的增长，而在另一方面，人们面对的是消费和内需的疲软， 通缩的固化以及严重的工业产能过剩。但在面临着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和美国来竞争的这些关键的领域，高端制造业技术自主，而不是推动整个产业的转型，加强社会保障。没有啊。所以说呢，他现在面临着主要的威胁，他认为呢，实际上专家认为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内部，而不是外部的遏制，是老百姓的民生。但他不这么认为，他不这么认为，他要把国家的工业实力和政治稳定置于中国普通家庭的迫切的需求之上，要搞国家的政霸，搞国家的霸权。老百姓的民生，您都是成本，您先等一等吧。然后就在他那个四中全会的那个公报那个具体的建议提案里边是这么说的啊，说呢，中国领导人承诺将采取非常措施啊，在半导体先进设备取得突破性的技术突破，誓言提升中国在更多技术领域的领导的地位。在中美科技摩擦持续的背景下，要把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安全来强化自己的这个地位。所以说未来的几大趋势，未来五年中国政府要干嘛？国家资金大量的定向投入，重点突破卡脖子环节的科学技术研发，要把大钱砸在这儿。然后政策激励强化创新的生态，通过退税补贴，要把这些企业啊，标志性企业加大研发，大力的照顾这些，刺激他们。国产替代加速，对什么半导体啊、工业软件，所有现在用的国外的这个，全部替代下来。等于未来五年，他们在这方面砸了大钱，大笔的琢磨和文件里写的全是这玩意儿。他要干这个，老百姓的呢？提了，但具体措施，你看说到这方面的具体措施一套一套的说的明白着呢，但是怎么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让老百姓享受生活，享受这么多便宜的美好的商品，让大家来都来出来消费，特别是买房买车，没有什么琢磨了，都是一些口号啊。所以说呢，我认为魏玲玲老师说的这件事儿是对的啊，这五年也跟我们第一次节目里边他刚闭幕的那天给大家的解读，那是我的一些感觉，后来这些东西都没出来嘛，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么一个印象，进一步的提升打造自己的经济帝国，发展自己的经济帝国主义啊。至于呢什么生孩子呀，多给点补贴吧，或者是怎么样，你想啥呢，门也没有啊，绝对不会给老百姓多花钱的，他要干那儿，他要跟美国人拼去啊。那最后呢，花几分钟时间跟大家说这个答观众问，跟这位观众朋友呢敲字儿啊，聊了那么几分钟了啊。观众呢朋友应该比我年轻一点啊，这很痛心了。平时呢原来很关注的、印象很好的很多的老师，后来我本来想把这老师俩字儿给打一个引号，后来我发现也不对。因为原来这些人也是我的老师，我原来对这些啊，这些原来老民运的呀，包括呢啊某系媒体的一些播主啊，包括呢后来跑出去的这些学者啊，其实原来我跟他们也是一种学习的态度，所以说这老师这俩字我就没打引号啊。这是人家墙内的朋友非常应该说没有什么激烈的那种说法了，就是为什么都很多老师就走上了职业造谣，现在变成了一个天天在干这件事儿的这么一个道路，他感觉到很痛心很不解。在这方面呢，我说说我的想法啊，这不算攻击同行，这是个社会现象嘛。首先说到第一点，我原来讲过，这是一个刚需，还有市场，中国人需要，很多中国人需要啊，不是我们的那些啊。你比如我一直讲中国14亿人，我认为呢我们能够说得上话的，我们的同道大概有1亿人就老不错了， 有个5%、10%那就不容易了。大部分人说白了也不是，也对我说的这些东西也不感兴趣，其实对和其他的很多博主他们也不感兴趣啊。这帮人呢，人家就喜欢看个宫廷剧啊，喜欢看个宫斗剧啊，特别是在那个围栏帷幕后面那种争权夺利，那里边那鬼心眼子权斗啊，大家对这个特别的津津乐道，这种剧情特别受欢迎。你比如说，说到过去中国也拍了一些历史的正剧，走向共和呀等等，这些大明王朝啊什么的，有些正剧写的还是比较贴谱的，那收视率都一般啊。说到什么九王夺嫡了，那鬼心眼子有点宫斗那个，哦，那大家可喜欢干了。那当然有需要他就有人投喂啊，所以说呢这是一点啊，你有需要吗？不是朋友开玩笑吗？骗子太多，傻子太多，骗子都不够用了，那你有需要那我就给你投喂呗，这个是一个了。另外的一点呢，说到这个现在这一帮人师父是谁呢？严格讲我认为还是现在在监狱里的郭老七，整个现在还是算郭文贵当时所谓的爆料革命的那个传承了。当然在郭文贵之前有人就愿意说这个啊，那原来和平啊他们那个自认为啊，我在墙内有人啊，官场里有人，我们能掌握到一些官方的动态，神神秘秘的老爱说一点这个，确实有很多人也有这个爱好。但当然呢到了郭老七这儿，一下把这个所谓的爆料啊，这东西一下拉到了一个历史级别的高度。嚯，那时候墙内墙外的人看的可太多了。半真半假，你要说因为他长期在北京混，你要说他一点不知道，因为他开的那个带龙头的那个大酒店啊，他是知道一些事儿的啊，跟马建啊包括跟王立军啊什么的那帮人，原来人家又都混过，你想他知道的肯定比一般人多啊。包括在海南那个海航，他当时折腾他们也是半真半假，也是有一些啊真实的部分，这个你必须承认了。但是里边有大部分内容都是瞎编的，都是他脑补的啊，都是自己啊这弄出来的这些故事。最后他愣把这事儿给弄成一个爆料革命，他好像呢就把人家给爆料了就能怎么样。你说当时有没有用？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对中国内部的官场。我就特别印象当时王岐山常委也没连任，当时当一国家副主席，当时呢宣布完了以后，那是咣给桌子来一拳，他那种愤懑之情，你看我给你习近平当酷吏，我给你打下来的江山把你扶正了啊，最后怎么着不要我了。因为当时呢郭老七对他的阻击确实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你不能说这玩意儿没用，当时是有一定的作用。当时等郭老七后来大家越看越明白他这套玩意儿破产了之后，然后下边一帮小老七们就把他这个买卖给捡起来了，然后呢就发现当时他这买卖干得不错呀，后边就有很多的继承者啊，后来就分出了各个流派了。哎，但是呢这个高峰啊，这大摇棍还得是老七啊，后边的这个呢都是跟随者了，这是我对这帮人的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判断啊。当然呢我看有朋友很痛心了，说有很多民运人士六四以后跑出去到现在这30多年了，小40年了，结果其中的部分人，当然你像王丹老师他们人家没有啊，但是确实有其中的部分人现在变成了职业摇滚，这我不说名字啊，这大家自己都知道了。特别是某系媒体一开始呢反共或者是怎么样，一开始还行，到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阴谋论制造中心，所有的这些摇滚们的小作文全在他们的媒体上啊，各个网站上在蔓延，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什么呀，一个出发地，一个批发地啊，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啊。有很多呢做 YouTube 什么的都跑那上边去汲取营养，一看写啥了，哇，这个我用用，那个我用用，成了集散地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啊，这位朋友跟我聊的就最近出的这个事件，我不说名字了啊， 就说呢，确实有一些所谓的学者，原来大家都比较尊重的啊，在墙内呢跟很多老师啊，你比如说大家原来还都一块儿都提到他，都大家都认为印象不错的，结果最后呢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不光他一个人了，包括其他原来在国内给我印象给很多人印象都很好的一些老师啊，最近呢也热爱上了这个行当啊，来回横跳啊，造完这边窑再造那边窑啊，来回来去的折腾，确实是令人遗憾，确实是令人遗憾啊。说到这儿呢，刚才说了确实是有市场需要，那也是一方面了，咱们简单分析几句啊。说到呢，咱们就说早期的有那些部分的民运人士，老民运的人士，确实当初呢一开始都是万丈雄心，热血沸腾，但是因为呢整个的定位啊各方面，他们还想回国执政呢，还想改变中国。我后来不给大家讲过吗，哪国都有海外民运，你以为伊朗这帮人没有啊，有啊，越南有啊，俄罗斯在海外一大帮人呢，都有海外民运，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海外民运最后回国像当年孙先生那样，孙先生是一个极例外的特例，都没有回国去执政的，没这么回事，都得在那儿把牢底坐穿啊，曼德拉呀、昂山素姬啊，包括两位金先生啊等等，都是那帮人，人家都是在国内的，你海外这个因为你已经离开中国太久了，你已经没戏了。但是呢随着这帮人的推时间的推移，这帮有其中的一部分人吧，在整个的政治生态中他们就被边缘化了，在中国那儿呢他们失去了影响力，而且在这边呢又没有办法融入西方主流的政治体系，那怎么刷存在感呢？他们就找到了这个东西，就是内幕，中南海听床，然后就通过我了解一些啊特别神神鬼鬼的一些东西，神神秘秘的一些东西，你看我也是在反共啊，而且呢我还知道他们的很多的内幕啊等等，就选择了这个角度，制造噱头，发表很多的极端的言论，讲各种各样的鬼故事，来刷自己的存在感和关注度，变成了自己存在的一个合法的一个身份，你看我还是六四啊，我还是老民运，就干这种东西啊，这个确实是很遗憾了，最后就变成了一种职业，这就是我生存的一个人设，最后竟然变成了这么一种情况。那不是所有啊，老魏和王丹他们还人家不这样啊，人家不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呢这是很遗憾了。当然呢说到某系的媒体，因为这个就和我们做事媒体这个有所接近了，我就不多评论了啊，那我都不多评论了。另外有很多后来跑出来的一些学者大概也是类似的这么一种情况。一开始呢你比如说讲大道理，讲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讲一些常识性的，讲一些政治分析，后来发现没人看啊，没人关注啊，就是说正的没人关注。不容易，因为我是走这个路子的，我知道这里边的艰辛，我这里边没有那些啊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是大家看到的新闻，只不过多看他几眼啊，咱们给大家试着分析一下，一块抛砖引玉，一块来聊聊啊，只是这方面的而已了。你要说我不知道是哪儿的内幕什么的，但是呢结果有很多人也走上了这条道路，等于有一部分老民运的，结果有一部分后来出来的学者，加上呢有那个媒体系列啊，大家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职业的产业链啊，源源不断的在给大家制造这方面的产品，这个是很厉害的。故事越惊悚，越独门绝技，越隐秘，言论越激烈，越能维持曝光度，越能啊有自己的流量，有自己的群体在收看。所以说这种东西呢，就和原来你们出来的初衷，你们的反共啊什么的，原来我们追求的政治变革，这已经都不挨边了。反共哪位老师说的呀，已经变成了一种身份经济， 我谁给我留下的这句话，千万别是王志安说的啊，他要说的话我把这句话就收回去。现在反共是一个生意，是一种身份经济，这话绝不是我说的啊，这个就有点厉害了啊，这个就有点厉害了。所以说说到这个就有点，你看原来我还知道有很多啊刚出来的那些学者们，你比如说原来多维网啊，和平还带着一帮人在那儿搞一些讨论啊什么的，当时有很多学者还真的是很认真的在那儿搞一些长篇大论，搞一些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当时我是一个小学生，我是一读者，结果现在干那个的就没有了，现在哪还有那种学者在写那些东西啊。你看当时的王老师啊，苏老师啊等等，他后来这些都不写了，没人看，谁还要那个，现在没人看了。现在都是什么，现在都变成了网红，都变成了流量。现在呢，语不惊人死不休，故事讲的不够惊悚，不是不够轨道地步，那都对不起，那没流量啊。所以说都讲鬼故事，我那得最聊斋我才能有流量，我那才能如何怎样的嘛。当然作为很多受众，作为大陆的很多人翻墙出来啊，就看你们这个，很多人是很愤慨的。当然有很多人甘之若饴啊，还有朋友甚至天真的问我，最后四中全会完了，大哥习近平怎么还没下去啊？哇操，我说我跟你怎么说呀，就看这帮人看来的，那我说你就别打听这事儿了，以后他什么时候下去你也别琢磨了啊，我告诉你他就干到死就完了。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就感到非常的愤怒，我们翻墙出来就看你们这个，你们在愚弄我们，你们在欺骗我们，你们是要推翻共产党吗？你们不就是在欺骗愚弄我们麻醉我们啊，哄我们玩，最后你们拿到流量拿那几个小钱，这对共产党有任何的损伤吗？很多朋友是不很愤怒的啊。所以说呢，在整个的这个网络时代，在现在的这个自媒体时代，反共现在变成了一种媒体的商业模式，反共现在变成了一个产品的大象，然后在下边他们搞各种各样的产品，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算法，有各种各样的粉丝经济，他们拿出的这些产品没有任何的事实的核查，捕风捉影，这什么，然后指桑骂槐，在这里边摘一点东西，然后就在里边啊跟怎么着的时候，然后这里边没有任何的责任的约束。很多人是啊，西夏礼上的时候有很多人破产了啊，信誉都破产了，节目也没人看了，等过一段时间人家就熬一段时间，那大伙儿那又都呼呼啦啦，又听着他接着续写新的聊斋，新续写新的鬼故事，那大家听着还挺热闹的，因为他不用负任何责任，也无所谓。所以说真假在这个系列里边已经不太重要了，热度那才是这个呀。所以说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老师们，我认为这是一种堕落，现在为了流量啊，为了关注啊，为了这几个这个，很多的政论者，很多的媒体天天吃造谣饭，吃炒作饭，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禁不住一些最基本的事实核查。为什么？因为真相需要真功夫，真相赚不着钱，情绪价值才能变现。为什么这些老师现在走上了这个职业？因为他能活下去，他能挣到钱，这特别的遗憾。你像我这每天我得看多少东西啊，我订阅华尔街，订阅这个，订阅那个，什么经济学人他都得花钱订阅呢，每天我还得负责看，我都花了钱了，我能不看吗？我累不累？你说一天到晚的，我知道像什么 LT 老师、王健老师，他们大家都是看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的，可是呢，你也不成啊，你弄不过人家，你这你怎么弄啊？所以说呢，这是一种生意，这是一种职业，这是一种买卖。 因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这个我不管，有的人确实可能是生活所迫或者是什么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今天把这件事儿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件事儿说清楚，你别跟我说什么反共啊，反共不是这么个反法，反共的方式方法多了，没听说过秋瑾、徐锡林啊，当年的什么啊，这个什么啊，什么是那什么孙中山啊、黄兴啊什么的那帮英雄人物，原来的蔡元培老师啊等等，原来的汪精卫那帮人，天天就坐在海外敲键盘造谣，哪个政权是通过造谣把人家给推倒的呀？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有那事儿啊？你就说啊，造谣能对他们搅乱是？你搅乱了谁了？我看人家越来越明白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你们是越来越反感，但是呢他又是有新的受众，又有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帮人早晚是会被历史边缘化的，所以说被历史所抛弃的啊，这个呢我认为我是不能接受的啊，我是不能接受的。当然呢生意归生意，但是特别是对原来在墙内原来声望都挺高的几位老师，我是感到非常的惋惜的啊，我是感到非常的惋惜的。本来好好说话怎么就没人听呢？您原来在国内你好好说话怎么很多人也跟着听啊？因为呢出来以后对墙内的东西就不了解了，那墙内老百姓的民生、房价或者是那种东西，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土壤啊，这个确实是无地放矢，这个我能理解，我也有这个苦恼。很多朋友讲，大康你多说说中国的事儿，我是勉为其难啊，每说一个事儿我得反复的比对啊，就怕瞎说，最后让人一听你这哪挨哪儿，就这么说。有很多人来电话，那来信说，大康你出去的时间太久了，好多事儿你都不了解了。我承认啊，这一点我虚心接受，这是我的短板。你不像人家啊，人家这什么王老师啊什么的，这些人人家做时评，做特别是说中国的那些社会事件，人家说的丝丝入扣，娓娓道来，有时候我也听我也看，一看我自叹不如。为什么？因为我出来的太久了，我出来了20多年了，我和那些东西已经离开的太长时间了，所以说我没有那个感觉了，我和国内民众在这方面我是很难打出他们的那种共鸣的，这一点我特别能理解啊。所以说我能坚持到的就是把西方的主流媒体把一些我认为比较真实的东西推荐给大家，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吧。但是呢对这些当然呢这几天还在吵啊，还在闹啊，就说什么私家军的事儿，什么的廊坊练兵啊，原来有个小站练兵啊，现在跑出一廊坊练兵来，我都弄不清楚这里边都怎么回事，还在这争吵。但是呢哎，我把今天我就坦率的说我个人的观点，这是一盘生意啊，这是一盘生意。现在原来的很多的学者，原来很多的民运人士，原来很多的啊，原来很厉害的一些媒体人现在都变成了网红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很遗憾了啊，确实很遗憾。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说，台湾的健保那是没话说，世界第一是当之无愧，泰国的健保也好过中国太多，泰国国籍公民只要在公立医院看病最高付66泰铢，中共国的干部保健待遇那是全世界遥遥领先，那是没辙了，但是他们牺牲侵占的是普通民众的健保的资源。马来西亚也不错呀，我们有好朋友后来这不是第二计划第二家园啊什么的，他跑到槟城去了，为什么？就是旅游的时候到马来西亚旅游，后来牙疼，后来说上那边牙诊所让人给看看呗，这准备钱包出血呢，因为在我们新西兰要看回牙医那还得了，比看总统都贵，结果在那儿呢就花了几个钱，后来他就了解了一下那边的医疗啊各方面，马来西亚那边也相当了得，相当不错的。所以说泰国我相信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确实有很多朋友到那儿去看牙啊，这把牙先拔喽，然后就旅游去了，然后转悠个十几天，这伤口也长上，回来怎么再弄，反正就都能办完，很便宜。嗯，这个确实是很厉害啊。还是那句话啊，民主是可以当饭吃的。如果没有民主，那帮权贵他给你设计这个制度，他拿你真当回事儿，门儿也没有啊，那没这么回事儿。大司空说川普这次东南亚、日本、韩国走一圈赢麻了，可以这么说。大家争先恐后的抱川普的大腿，积极表态站队，台湾也是赶紧想办法访美去表个态，台湾也应该认真学习一下日韩是怎么抱川普大腿的招。台湾的团队应该是仔细的看看这次高市和李在明他们是怎么搞的招啊，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能算自己的账，我在那儿一下投那么多资啊，我这点仅存的外汇储备我都砸到那儿去了，你看人家韩国那搞的多好啊，日本那个实际上就是贷款嘛，没说你把钱就扔给他了，没说这么交保护费的，是贷款。韩国那个一年就200亿，然后剩下我在那儿好开大的造船厂，为什么？美国的单子全归我了，那是多大的个买卖啊，那还得了啊，那个那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说人家在那儿砸1500亿太愿意了，我求着去呢。所以说您这个特别好啊，台湾一定要仔细的研究，这个特别好。武阳，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福克斯说现在已经在会面了，韩国时间11点，北京时间10点，习近平还是看着小笨笨给川普说话。反正看着李在明呢就已经有点别扭了。你说你不会说英语，现在这应该是已经一个国际政治人物，那当然了，因为他没老大嘛。你看马克龙啊，你看梅尔茨，那英语说的都相当好。如果离开了翻译，然后因为有些场合是不让翻译在场的，你看今天 APEC 那不是一个圆桌，那大伙儿都在那儿坐着，就李在明一个人不会说英语，他在那儿有后边有同声翻译，然后川普他们一人都举着酒杯，卡尼也在，两个人坐对面，我估计是故意安排的。一开始川普黑着脸，我注意了啊，川普后来端起酒来还跟卡尼还比划了一下，点了个头啊，卡尼也赶紧表示了一下。那你没有英语，你说你坐那圆桌上，那不可能给你上翻译的嘛，那你说怎么弄？你要习近平到那儿去就跟傻子一样，这可以理解，这确实是不好看。所以说呢，以后这国家领导人英语考试啊，要么你反正你学个英语，你得想办法，这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了。好吃的说 AI 几乎在支撑美国经济，就这七仙女啊，现在这不是中国这边也有人分析中国的股市，中国现在涨到4000了，谁在涨啊？绝大部分股票都没动，现在就是一个科技股和银行股这两家，银行股本身就是国家队，它在造势托势啊，它在里边上下骑手在里边折腾，然后明星跟美国一样也是高科技啊，因为刚才看着15-5规划了吗，要往里边砸大钱，当然是高科技，大家都捧这个呀。所以说你把中国的这个科技和银行股扒了出去也是一片废墟，也没有。美国那也是，你把那七仙女儿请走，剩下的美国股市涨了，那天哪专家说的不到1%，实际上根本就没动。这泡沫要破了可不得了啊。亚马逊联邦快递宣布裁减了数万人，多了。我今天没时间给您念这个单子，今天有朋友传给我了，10多家大公司全都在裁呢，都上万人，都这么干呢。主要原因就是俩，一个是成本太高啊，利润降低，因为关税的事儿嘛，另外就是 AI 不用了。对倒36条，自己没有分辨能力赖不着别人，要是都明白那骗子吃谁去。我今天呢我也没谴责骗子，我也没谴责傻子，我只是里边把这条产业链他们在干嘛呢，哎，人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我讲给您听。你说我说完了人家就不存在了吗？人家理直气壮该干嘛干嘛， 因为这是一场买卖啊，这个没办法。所以说说到这个呢，我也不知道该是不是指责人家，我指责不了别人啊。但是呢，我把里边的这段事儿我给大家说明白了，这是尽我所能了，这也是回答关墙内的一位朋友。另外我就奇了怪了，谢谢您的支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